今天晚上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千禧年。圣经上告诉我们，从福音即圣徒升天的时候开始，到基督第三次由圣徒和圣天使随同并带着圣神从天降临，为了要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先天先地的时候为止，期间共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些年对一些得救的上帝使命来说，正是一段特别有意义的大喜的日子。因此上帝使命都喜欢称之为千禧年。那么在这个一千年喜年当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而地球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现在我要根据圣经的启示，对这个两个问题啊，逐一的查考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在千禧年当中地球上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可以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地球要安息一千年，因为基督复临的时候，所有得救的义人全部都被被提升天了。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所有不悔改的罪人都已经被消灭死亡了。可以参看啊，以赛亚书十三章六到九节，西番亚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还有二到三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四五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九节，两章八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五节，还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二章二十七节，诗篇两篇八到九节，但以理两章三十四、三十五、四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到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十九章十五节，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八节，再加上七大灾难和基督复临的时候的日月昏暗、天崩地裂，可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九节、十节、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十八到二十节，六章十四节。于是全地一片荒凉，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啪嗒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够复起。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九、二十节，又如先知耶利米所看到的，我观看地不了， 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了静度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了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了肥田变为荒地，一切成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他的凌辱都被摧毁。耶利米4:23-26，上面所讲的全地荒凉的情况将要保持1000年之久，直到基督第三次降临，以硫磺虎呼毁灭撒旦、恶天使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重新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可以看7到15节，还有21:1。地球既然已经为世人长期的操劳，如今也要安息1000年之久。第二点，罪人要在地上继续死亡1000年，如圣经上所说，其余的死人啊，这个死了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罪人，和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毁灭的罪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0:5。基督在世的时候早就指出了，义人和恶人将来都要复活。圣经上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听见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顶罪。5:28-29。可见义人和恶人都要听见基督的声音而复活，这是义人复活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称为头一次的复活。恶人的复活呢，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使徒保罗也提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那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22-23。另外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使徒约翰也是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是指的所谓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是使得硫磺火窟的毁灭，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可以看启示录20:5-6。由以上这些经文明显可见，罪人要继续死亡1000年。第三点，撒旦也要在地上被捆绑1000年。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基督复临毁灭罪的情况之后，接着所说的，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的帘子，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上面所讲的这个无底坑啊，按照希腊的原文，本来是无底啊，或者是深渊的意思啊。所谓无底坑啊，这个希腊原文就是无底，没有底，或者深渊的意思。旧约圣经当中的74的希腊文译本，曾将一到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中的这个渊字，渊面的渊字，翻译为无底坑。可见这里所说的无底坑，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上面处于空虚、昏暗、荒凉的当中的地球。在启示录其他预言当中，也曾经用无底坑来代表沙漠，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一节，也可以代表这个旷野，启示录十七章八节。此外呢，有一次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一群乌鬼也曾提到无底坑，显然是指旷野没有人和生存的地方。可以看启示录八章，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因此以上几书所提到的无底坑的含义也是相同的，都是指的旷野荒无人烟的地方，只不过在严重的程度和范围的大小上面有所不同而已。上面所说的钥匙是象征管理的权柄，可以看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三章七节、九章一节。链子呢是象征捆绑的意思，可以看耶利米耶歌三章七节、犹大书第六节。印呢，印是象征上帝的权柄，可以看启示录五章一到五节。用印封上，象征用上帝的权柄将魔鬼封闭在里面，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因为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罪人、动物和植物，一些有生命植物都已经死亡了，以至于撒旦和他一切的恶事者，在这一片死寂荒凉、荒芜凄凉的地球上面，完全陷于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的境地。同时撒旦等等又被上帝的能力囚禁在这个地球上面，而不能到天上去，或者到别的星球去从事犯罪、破坏和迷惑人的活动。这也就是撒旦被捆绑或囚禁的实际上的含义。因此本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当基督复临的时候，撒旦要开始被捆绑和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达到一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撒旦和他一切的恶事者将要在一片昏暗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面来回飘荡，回顾自己公然背叛上帝、破坏律法、诱惑人类和他一同犯罪堕落的悲惨的结果，并且要战栗恐惧的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的永远的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七到十五节。关于撒旦和他一切的恶事者， 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等候最后审判大罪的情况。先是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早就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必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被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拒绝，像囚犯被拒在牢狱中，并且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可以看以赛亚书24章21到22节。这里预言当中提到，当主复临大日来到的时候，上帝在高处被惩罚高处的中心，也就是天空属灵系的恶魔，是指撒旦和他一切罪恶的使者说的。可以看以弗所书6章12节，启示录12章17节，在地上被惩罚地上的列王，也就是地上一切犯罪作恶的列王和一切不悔改的臣民，他们必被拒绝，像囚犯被拒在牢狱中。撒旦邪灵是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罪人却是被囚禁在死亡的坟墓当中，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预言当中一直是代表一年，显然是指1000年之后撒旦要被释放，恶人要复活，他们要遭受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而被定罪，投在硫磺火屋当中受刑罚而永远灭亡。可以看启示录20章5到7节7到15节，以西结书4章6节。关于撒旦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荒凉的大地上，身处于数不尽的坟墓当中的惊恐苦闷的情景，先是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有生动的描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接触，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被坠落阴间，阴间其实是坟墓的意思，到坑中寄身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地颤抖，是立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城也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是这个人吗？立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的英子，就是指坟墓荣耀当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着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狮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以赛亚书14章13到20节。关于撒旦这个时候的遭遇和处境，也正如古时候大祭司在一年一次赎罪的大日，接近圣所工作完成以后所举行的这个严肃的礼节当中所预表的。在这一日，大祭司要带着那归于上帝的公山羊，是代表基督他的宝血，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完成全年的赎罪的工作之后，便要出来将那归于阿斯谢勒的羊代表撒旦活着奉上，他要两手按在羊 羊的头上啊，这个羊就代表撒旦的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要把这个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就是所派子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个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里面去，归于阿撒谢勒。可以看利未记16:8-10, 20-22, 29-34, 还有利未记23:27-32。关于阿撒谢勒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不明确啊，出现了几种的翻译的意思啊，中文圣经的归于阿撒谢勒，英文钦定本翻译为为了替罪的羊，国际版的新的一本 NIV 翻译为作为替罪的羊，或是作为送走的羊， NEB 这本圣经翻译为归于悬崖。但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不能是翻译为归阿撒谢勒的羊，或是归于悬崖的羊，或是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撒旦说的。而上面所讲的归于耶和华的羊，或是翻译为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基督说的。大祭司要将代表基督的羊宰杀了以后，用他的血为百姓赎罪，然后又想带着撒旦的羊交给所派之人，送到旷野来回飘荡，直到最后的灭亡，以承担他创世以来引诱众人犯罪的一切的罪恶和刑罚。照样我们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的血在天上施恩所当中，为我们上帝的子民完成了最后的残忍审判和赎罪的工作之后，也要从圣所出来刑罚撒旦，杀灭罪人，并拯救他的子民。那时候基督也将要将他的子民当中的一切的罪欠都安放在撒旦的头上，一切犯罪的责任也都会由撒旦来承担。接着他也要差遣天使将撒旦放逐囚禁在这一片死寂荒无人烟的地球上面，到处无所事事的流荡着，等候最后审判大日的毁灭。好，那么我们以上讲到了这个一切行当中地上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一切当中的天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以后的一千年当中地球上的罪人以及撒旦和恶的天使种种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再来查看千禧年当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总的来说，这千禧年是上帝子民的安息年，上帝子民已经在地上的艰苦的生活当中操劳了6000年之久，如今也要在天上安息1000年。这千禧年也是上帝子民的大喜年，它好像人类历史上约6000年来在狂风暴雨之后的初晴和漫长黑夜之后的黎明，也好像上帝子民和撒旦6000年来越是奋战之后的开弦， 上帝的子民将怀着无比的欢乐、感恩和歌颂的心情来迎接和欢度这一千年。千禧年也将要成为上帝子民未来永恒无限的平安、喜乐和感恩、赞美的生活的开端和象征。那么上帝子民在千禧年当中在天上的情况，具体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首先，上帝子民将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正如使徒约翰所得到的启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沾载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射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十章十六节。虽然启示录后面预言当中还提到，将来在千禧年当中啊，在这个千禧先天先机当中，上帝子民还要作王直到永远啊！你快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还有启示录五章第十节啊，我们将来要作王直到永远，直到永永远远。然而在千禧年当中，上帝的子民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并要完成一种特别的工作，就是要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的恶人进行一种定罪审判的工作。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情况，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啊，这个原文是没有几个，就是我看到许多的宝座，它这个宝座原文是多数，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使徒保罗也对这个事情啊曾经明白的提到，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也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二节，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是的，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上帝的子民，都要以君王的身份参加这一项定罪审判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将要对撒旦、恶天使以及一切的恶人罪行进行定罪的审判。历代以来，每一件罪恶、不法、不仁不义的事情，都要受到审查。每一样暗中谋害、诬陷和冤屈的事情，都要得到清理。每一个受审判的罪行，受审判人的罪行，都要经过仔细的审查、判罪和定刑。那时候，罪人虽然进入死亡了，撒旦和恶天使也都被囚禁在荒凉的地球上了。然而，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都已经有无数公正无私的天使详尽的记录在天上的案件当中了。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 因此上帝的子民啊，这个时候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查罪行的工作，只要根据天上的这些案卷当中所记录的，对他们进行定罪的审判。那时候上帝子民将看到在天上案卷当中的这些记录，其啊它的详尽、精确、可靠的程度，远远超过人类今天这个有限的头脑所能想象的。我们人类现在啊，虽然有录音机了，还有录像机啊等等的技术装备，然而在录音机、录像机所听到、所看到的啊，这个范围还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根本没有办法去探知人心里面的秘密啊，没有录音机啊，人心里面的秘密还是看不到。但天上这些案件却能将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所说过的每一件事情，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所想过的每一个念头，全部的详细记录下来，就好像重新再啊复演表演一次。那个时候上帝指明审判撒旦恶天使和恶人所根据的标准仍然是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以及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正如传道书教导世人说，这些事都已经听了，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或者说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续隐藏的事情，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十二章三十四节，主的兄弟雅各也明确地提到，上帝的世界诫命的律法将要作为审判的标准。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这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就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照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主耶稣也曾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啊，难免公会的审判。拉家就是你这个没有用饭桶啊，难免公会的审判，是指现几年当中天上得救圣徒这个公会当中所进行的这个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难免地狱的火。魔力就是你这个很笨啊，愚笨啊，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到三十节。也许有人要想，上帝律法的标准既然是这么样的严格， 那么世人岂不都是要灭亡了吗？不，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他的宝血足以洗净我们一切的干犯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可以看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七节到二章二节，他的恩数也注意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看罗马书八章十节，从而使他的诫命使得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福音五章，约翰一书五章三节，问题是世界上一切听见主福音的人明白主耶稣救恩的人，是不是都肯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呢？一切明白真理亮光的人，是不是都肯照着主得到的亮光去施行呢？那时候上帝子民所从事的这项审判的工作毕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整个的审判工作的过程也是我们进一步体验到上帝无限公义和慈爱的过程。首先通过定罪审判的工作，上帝的子民将要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是无限公义的，是极其正直的，是非常可敬畏的。那时候我们比较亲眼看到上帝对任何的意念言语行为上的罪恶，无论大小都必定一点不会忽视的。通过定罪审判的工作，上帝子民也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无限的怜爱，因为这些罪人虽然都于之中拒绝了主的恩典而肯定要灭亡了，然而我们却要清楚地看出他们灭亡的责任不在于上帝，而且在于他们本身，因为上帝早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他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预备了无限浩大的救恩，而且也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要挽救他们。上帝是多么愿意赦免他们，也就能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圣经所说的。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上帝在基督里的无限宏恩大爱，并且不只是七十个七次的拒绝，而乃是永远的拒绝。上帝的子民不但要在千禧年当中和基督一同作王，从事定罪审判的工作，而且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像十四万十千人一样，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七章十五节，这就是上帝的子民最神圣最快乐的时刻。上帝子民不但在千禧年当中要担任君王和祭司的崇高而神圣的职分，而且在将来新天新地当中还将要永远担任这样的职分。正如预言当中所说的，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其实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好大的救恩。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之外，在千禧年当中，我们上帝的子民还会到天庭啊，宇宙注视界住天地住世界去参观访问，我们那个时候 不会感到疲倦，也不再需要休息了，我们在旅程当中在各处也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了，一切的罪恶恐惧忧虑悲伤病痛伤害和死亡都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了。他们将要像圣洁大能的天使一样，在永世无尽的岁月当中，满心欢乐和颂赞的展开着神秘的翅膀，为执行上帝的旨意而神速的到处飞翔。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主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5:13，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激烈，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但愿我们都要不断的信靠主的宝血功劳，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性过犯玷污，不断的要求靠主的圣灵大能而追求全然的成圣，我们要不断的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靠了主的帮助，而不断的在主的里面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要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我们也都不断的学习，凡事感恩，靠住常常喜乐，这是一切的考验啊，直到欢然迎接基督的圣面。尤其我们也相信啊，主来临近，在主来之前，圣灵完全要空前陪驾，帮助我们完成最后救灵大功，这是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也都要做好准备啊，在心灵品格言语行为上，不但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而全然成圣，圣而又圣，更是爱上帝爱人，不但要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这是一些考验，我们也需要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装备自己，要明彻底的明白圣经真道，抵挡各种的谬道，做好准备，巴不得不久完于圣灵能够陪驾下来，我们都能够接受完美的教官，完成最后救灵大功，得胜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拥领。好，我今天讲解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这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说的无限牺牲所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 主耶稣的救恩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洗净赦免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当中一切的过犯，主的圣灵大能，主的全能的恩主更能帮助我们能够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能够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帮助我们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也要帮助我们学会凡事感恩，靠着承诺的在一起考验，也要帮助我们啊，做好准备迎接基督的福临啊，迎接千禧年这个定罪审判的工作，我们也要迎接基督第三次降临，叫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永远在天父上帝，永远和天父上帝救赎耶稣众天使在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愿主的爱建立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分享。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牧师，就是千禧年中啊，上帝的子民要对撒旦恶天使并一切的恶人进行定罪审判，这定罪审判是不是也是一种查案审判呢？只不过是查撒旦恶天使和一切恶人的案卷呢？请教牧师。
查案的审判，审查上帝的仆人子民的，为决定谁能够得救，奖赏的大小。
嗯。
啊，那基督福音就是第一执行审判，就是把得救的上帝子民接回天下，把恶人毁灭在地上。
嗯。
那么接下来的千禧年当中呢，是定罪的审判，就是对撒旦和天使恶人定罪的审判，他实际上也是查案的审判，因为审判的时候他们都不在我面前，是吧？这就是案卷的审判，但是我不叫查案审判，免得搞乱了，这就是定罪的审判。那么定罪审判完成了，第三次基督第三次降临了，说啊，就是要毁灭撒旦和天使恶人，也是个最后的执行审判。有两次执行审判，有两次啊，类似查案定罪的审判，两次。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牧师，就是上帝的子民在千禧年中啊，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而且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那这天国中的祭司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分呢？谢谢牧师。
我们将来奉托的荣耀奖赏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嗯。
主耶稣来的时候，
嗯，
要是死去的圣徒复活，幕后活着的信徒改变。主耶稣按照大能是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嗯，
我们将来故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这是耶稣亲口所说的，马太福音13:43。主耶稣说，义人将来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嗯，
好，我们那个时候要成为天使一部分。
嗯，
那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将来我们复活以后不嫁不娶，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有三分之二，天使撒旦堕落了，败坏了，将来毁灭了，毁灭了天使少掉了三分之一，千千万万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就变成天使的一部分了。
嗯，
所以我们要取代那个三分之一堕落天使那个地位啊，成为天使一部分。
嗯。
同时我们还要做上帝的仆人啊。
嗯。
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千年，审判世界，审判 和天使，所以我们将来得的荣耀奖赏啊，超过天使啊。
嗯，
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起年，审判世界，审判撒旦，审判恶天使。
嗯，
这个审判的工作，天使都不参与。审判的查这个定罪审判的工作，是由基督带领我们圣徒来进行的。
好，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人类看多么痛苦哈、啊，被撒旦败坏堕落以后，几千六千多年来在罪恶痛苦当中啊。但是，
对，
将来我们得救的上帝子民和要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要审判撒旦恶天使，天使他们都不审判的，他们把这个撒旦恶天使所有的记录下来了。审判的工作由基督来进行，由我们得救的圣徒来进行啊，基督一同说完一千年，所以这个一千年就说明产生什么？我们还要做祭祀，那祭祀就是要，哎，祭祀就是宣扬上帝大耶稣救恩的嘛，为了传道救灵的。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能在地上做祭祀啊，在旧约时代，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祀。在新的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啊，这是多么荣耀的地位啊！祭司要传道救灵啊，为罪人祷告啊，这就是我们信徒说，不但传道在地上要传道求灵，信徒也在地上也传道求灵啊，为圣人祷告，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我们将来还要到天上做祭司，我们将来要向全宇宙，宣扬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大爱，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道成肉身将啊。降生为人，舍命救赎我们，使我们人类得蒙拯救。所以我们本来都是被撒旦啊败坏的堕落的罪人，但是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够完全的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爱上帝爱人。甚至你看很多的圣徒啊，甚至最后都为主英勇殉道，你晓得在天主教掌权一千多年，当时杀害的信徒有5000万，多少人殉道啊！在旧约时代，你看很多的先知也被杀害，先知以赛亚被杀害是吧？哎，被句句式的。
嗯。
上帝的众先知、众使徒，12个使徒几乎都殉道了，除了约翰，是不是？
是啊。
有几个？几个是圣徒，像彼得钉十字架，道钉十字架，安德烈他的兄弟安德烈也是 X 型钉十字架，还菲利也是钉十字架的，好几个都钉十字架钉死的啊。
嗯
啊，连约翰他虽然是不到100岁，在主里安睡的，他实际上也等于选过道了啊。他们罗马兵丁。用油锅啊烧的粉滚沸的油锅，把约翰丢在油锅里啊杀死他，谁知道约翰丢到油锅里面一点没有受到伤害，好像在温水里面一样。
嗯，
罗马兵丁都害得看得害怕，赶快把他拉上来啊，报告了皇帝啊，皇帝也已经害怕了，哎呀，这个人处不死的，不敢处死他了，好，把他放在半木海岛啊，流放一年。结果使徒约翰在半木海岛一年当中见了一系列的异象，写下了启示录这本书的语言啊。
嗯，
所以12使徒等于都是为行书寻道的，历代以来多少人寻道啊。
对
啊，在中国时代5000的信徒都被杀害，所以你看看耶稣升天之后带着第一批圣徒一同复活，这一批圣徒当中可能就有很多寻道的，像先知以赛亚，他是个王朝的后裔，他是被拒祭祀的啊。还有好多 所以说都选到的。所以你看现在在上帝宝座前有24个长老，他们都是地上被救赎的和在天上做君王啊，天使都是很受感动啊。这些人啊，本来我们都是僵亡的罪人，想不到信而悔改得蒙主拯救以后，他们品格是多么越来越完全啊，不断的理解神圣爱上帝爱人啊，甚至为主也效法主耶稣一样的为了传道救灵工作而牺牲自己生命而为主殉道。
嗯，
所以主是哪里说的宝座上24个座位上啊，天使都是很受感动的。你看天使没有跟上帝同住宝座的吧？没有的。撒旦就是妄想上帝同住宝座而堕落了败坏了，天使成为上帝使者啊，没有给他们君王的身份的。但是想不到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来要做祭司，还要做君王啊，甚至永远直到永远做君王。做祭司将来我们要想，我们不但想众天使永远宣扬上帝无限大爱，我们要到宇宙诸世界众生灵千千万万的宇宙生灵当中为耶稣做见证，宣扬上帝无限大爱，耶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我们将来得救的人没有，我们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我们不但是上帝好的，更是主耶稣舍命救赎的，多么不容易啊！主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受了这么大的苦难痛苦，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完全，甚至我们得救的圣徒很多的上帝众仆人啊，众先知众使众仆人众子民，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得到完美的程度啊，超过宇宙没有犯罪的堕落圣灵，甚至也超过天使啊。
嗯，
啊，这是怀什么提到的？所以啊，我们将来在天上啊，我们不但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也永远在上帝边做他的仆人啊，也和他一同做王啊，我们也还做祭司，我们多种身份啊，我们做祭司不是一个空头的名义啊，祭司就是传道救灵吧，为耶稣，我们将来传福音不是要救灵，天使没有罪的，宇宙众生灵没有罪的，我们要宣扬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牺牲来拯救我们向往罪人，主耶稣道成肉身向往罪人，他所表现的这个完美的品格，无限的圣洁，无限的慈爱，爱上帝爱人，是不但为我们全人类所下了永远留下了永远的榜样，他也为众天使为宇宙众生灵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耶稣没有降生为人之前啊，天使知道基督的品格很完全，哦，那他是神嘛？啊，宇宙众生灵都知道基督的品格非常，他是神，他上帝的，他被称为上帝儿子嘛？
嗯，
那现在不同了，主耶稣他已经降生为人，他将来复活升天以后，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有人的样子。耶稣十字架的钉痕，额头上的刺伤，荆棘冠冕的长上十字架的钉痕，手脚上的钉痕，还肋旁的枪伤都永远的保留啊！耶稣跟我们人一样啊，他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榜样。我们这不但在今生要学习，到天国里还有加深的学习体会，而且全宇宙的众世界众生灵都要不断的学习体会，真是。我们要永远感谢赞美。
嗯，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解释的非常清楚，我明白了。